教会年历呢，主要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基督生平，就是要我们来谨记耶稣基督的救恩。那第二部分呢，是圣灵降临，就是要我们做信徒的，做跟随耶稣的人呢，能够立志靠着圣灵的引导，活出一个与门恩相称的一个生活。从下个主日开始呢，我们要进入到降临期，就是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灵来迎接这位基督。那我们所迎接的是怎样一位基督呢？那请看今天的福音经课，约翰福音18章33到37节。我想呢，邀请大家一起再来读一遍今天的福音经课，约翰福音第18章33节到37节。圣经是在124页，圣经在新约的124页。约翰福音第18章33到37节。好，预备，我们一起来。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问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是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好，我们再做一个简短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进到你的殿中，我们也聆听了你经上的话语的时候，求你让我们向你完全的敞开，以你的真理圣灵来引导我们，好让我们知道不是靠着人的势力、人的才能，乃是靠着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以下的光阴完全的向你交托，请你让我们单单的注目于你荣耀的君王。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们，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是约翰福音18章33节到37节。经文记述的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跟他的门徒在逾越节一起用了晚餐之后呢，就往客西马尼园去祷告。祷告完了之后，犹大就带了官兵来捉拿耶稣，然后在那一夜呢，耶稣就被犹太人那些官兵带到了大祭司亚拿和亚该法那里去受审问。大祭司那边很多人做假见证要来陷害耶稣，但都找不到证据。于是大祭司就问耶稣说：“你是那一位可颂者的儿子基督吗？”主耶稣就说：“是，我是那一位可颂者的儿子基督。”这个时候大祭司就撕裂自己的衣服说：“我们还需要什么人来做见证呢？”于是犹太人就要置耶稣于死地，他们就把耶稣带到当时的罗马巡抚比拉多那里。比拉多对那些犹太人说：“这人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你们把他拿过来。”犹太人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会把他带过来。”因为犹太人的惯例，在逾越节的时候不能进入外邦人的院子，所以呢，他们只在比拉多的门口跟比拉多讲，为要控告耶稣。比拉多本来是要犹太人自己来处理，但犹太人说呢：“这个杀人的权柄我们没有，所以我们将他带到你这里来。”所以今天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是比拉多跟犹太人对话之后，又回到他自己的衙门里面来开始审问耶稣。 开始了他跟耶稣之间的对话。那这段对话呢，有三个提问跟三个回答来组成。比拉多三次提问，耶稣三次作答。比拉多三个问题，依次是：你是犹太人的王吗？第二问：你做了什么事？第三问：这样你是王吗？比拉多的三个问题代表了人对神的完全无知。比拉多的理解当中，人就按着世界和世界这王的逻辑来自然的把这个神和神的王国同理来类推。但基督是谁，实际上是我们信仰的核心问题，不是靠着人的宗教、人的哲学所能够解决的。那主耶稣的三个回答告诉我们，首先人不认识神，甚至也不认识自己，人需要自己来思想自己到底是谁，以及上帝到底是谁。主耶稣的这一句反问也回应着创世纪里面三章第九节的一句经文，说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人犯罪之后呢，神就来寻找人，人躲避神，不愿意见神。主耶稣也一样，主耶稣是道成肉身，亲自来寻找人。在耶稣的第二个回答当中告诉我们，耶稣说他的国不属这个世界，主耶稣将他的国启示给人。耶稣呢，在第三个回答当中也将自己启示给人，告诉我们他到底是谁。只有借着他，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好，我们先来看第一问。比拉多对耶稣问，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我们看33节34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时对你说的呢？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平行经文，路加福音的23章，我们就可以看到，是犹太人起来将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然后告耶稣说，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凯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所以你可以看到，犹太人告耶稣的罪很重，说耶稣是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凯撒，就成了凯撒的对头，是死罪。那如果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当中往前看一点点，在约翰福音的第6章当中，你大概会看到，其实犹太人在一开始的时候是要强逼耶稣做王。在约翰福音第6章14到15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圣经记载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那真是要来到世间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退到山上去了。所以你会看到这一些要控告耶稣做王的，实际上在稍早的时候正是他们要强逼耶稣做王。在约翰福音的12章当中，要让我们看到当主耶稣骑着驴驹来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犹太人是夹道欢呼，有许多人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要进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去迎接他，喊着说，何撒那，何撒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这些在比拉多面前控告耶稣的，也正是这些人之前想要强逼耶稣做王，也正是这些人当耶稣融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夹道欢呼说，何撒那，何撒那，那来做以色列王的是应当称颂的。圣经在这个决然对立又互相联系的这个经文当中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真实的真理，以地上为家乡的人想在世界上做王，或者靠着世界的王来谋利益，他们呢就往往把上帝当作谋取利用的对象。如果一旦利用上帝不成，最后就把上帝当作敌人来杀害。犹太人起初来跟随耶稣并不是为了追求真理， 圣经让我们看到，犹太人最初跟随耶稣，在物质层面上来讲是为了吃饼得饱，而在政治层面来讲，他们是为了寻找政治弥赛亚，带领他们驱逐罗马人，重建以色列王国。然而当这两个理想纷纷破灭的时候，他们就陷入了所谓的宗教的幻灭与绝望，于是恼羞成怒，将耶稣当作敌人。当然犹太人的嫉妒和耶稣有更多的这个宗教理由，但是从更广泛的民意的这个基础来看呢，就是他们强逼耶稣做王不成，最后呢犹太人就多数的抛弃了耶稣，反过来控告耶稣。所以呢，当主耶稣荣进圣城的时候呢，也给我们看到在神学当中的一个意义。一方面，神使用那些夹道欢呼来应验旧约弥赛亚来的预言，另外一方面呢，也借着上述的一个对立呢，来告诉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救世主并不是人自以为期待的那一位。人要耶稣做王，为的是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神呢，使用了人的计划跟报复，在基督和他钉十字架里面达成了神救赎世人的目的。今天呢，神同样也是要我们看清自己是谁，所要寻求的到底是什么。耶稣对比拉多的回答是：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听别人议论我是说的呢？我们依稀记得呢，在稍早一点的时间，耶稣对他的门徒也问过同样的话。耶稣在凯撒利亚的腓立比境内就对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门徒当中的人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或先知里的一位，又有人说你是以利亚。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基督是谁？这是我们信仰的根本性的问题。这问题呢，耶稣要每一个跟随他的人自己来回答。当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的时候呢，耶稣就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所指示的。所以我们看到呢，信仰呢是好像要将我们单个人置身在天地之间，独自而且是必须的来面对上主的这一个叩问。我们需要思想的是，那一位被举起来挂在十字架上受难而死的耶稣，他到底是谁？他跟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再来看第二问。比拉多又对耶稣问：你做了什么事呢？当耶稣对比拉多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你听别人议论我是说的呢？比拉多就回答，或者说对第一问有了一个补充，说：我岂是犹太人呢？比拉多的这一次回答，或者说第一问的补充，实际上是暴露了比拉多根本不关心真理和生命的问题。也就是说，对比拉多来说，耶稣是不是一个宗教性的王，这是无关紧要的，这不是他关心的问题。我岂是犹太人呢？我哪里来关心你们宗教性的问题？对他来说，关心的只有一个，就是耶稣是不是那一个政治性的王。所以紧接着比拉多就开始他的第二问：你做了什么事情？比拉多想从耶稣的所作所为来判断耶稣是否是像犹太人控告耶稣所说的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凯撒，而且自称为王。那这是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在罗马巡抚比拉多看来，政治问题才是值得关心的。一切问题的根本就是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的根本呢，就是政权的问题。政权问题实际上就是做王的问题。那这是比拉多的真理，这是比拉多的生命，也是这个世界的真理和生命。由于这样的一个人生经验，比拉多代表的是世界的政治文化，也代表了今天很多逼迫 基督教会的那些政权。首先，他们把基督教视为一个政治问题，一个可能对政治稳定产生威胁的一个力量，或者把教会视作可能会分享甚至取代他们王位和权势的力量。就在这样一种政治恐惧的影响之下，他们杀害耶稣，或者说无怨无怨无缘无故的就来厌恨教会，讨厌基督教。他们事实上呢，不关心基督教信仰是否是真理的，他们唯一担心的呢是基督教会对他们的统治是否形成威胁。福音进入他们的王国，原本是要把他们从自己的政治衙门和政治坟墓当中拯救出来，但他们却以为你是要过来抢夺他们的王位。因为对他们来说，利害问题远远比是非问题、比真理问题、比生命问题更加的重要。谁是王，远远比真理是什么更加的重要。权力恐惧耶稣基督做王，同时人民也按照这样的逻辑来猜忌基督教会要搞政治，于是利用宗教搞政治就成了控告主内弟兄姊妹和控告教会的常用手段。那与此相关的另外一种现象呢，就是统治者不仅是逼迫基督教，有时候呢也自以为聪明的来利用宗教来维稳、来和谐、来说这个秩序。比拉多最后参与了对耶稣的杀害，同样是出于政治考虑。他出于政治考虑害怕犹太人起来造反。我们在后面一章，就是十九章里看到，比拉多在后面其实很想放了耶稣。圣经记载说，只是犹太人对比拉多说，如果你放了耶稣，就不是凯撒的朋友了，凡自以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你看犹太人跟比拉多原来是对立的，但是他们在共同的利益上，他们都放弃了自己本应尽的责任。前段时间在中国内地浙江范围内，很多的教堂十字架被拆，最后的几个月教堂拆的少了，十字架拆的少，但是有些弟兄姊妹、牧师、传道人被抓进监狱当中去。有一个牧师姓黄，我们暂且称他叫黄牧师。黄牧师为着拆十字架的事情为弟兄姊妹发声，被关到监狱里面关了一年时间，放出来之后他仍然是为着这个抗议拆十字架发声。没想到过了两三个月又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他在香港有一个录影的一个片段，发表了他对他在监狱里的生活以及这个对拆十字架的看法。后来他在被抓到监狱里去的时候，已经抓进去大概两三个月了。他被抓的时候，当地的这个公安人员假装是电力公司的人过去查问，当时他的读小学的儿子跟他的太太在家里面。儿子说我们没有电力，没有出什么问题。然后那个冒充电力公司的人说叫你爸爸出来，你爸爸知道。他爸爸一出来，十几个警察后面就一拥而上，把黄牧师跟他儿子连夜带走。当黄师母回到家里的时候，家里的东西被翻得乱地一片，房产证啊、电脑的一些硬碟啊全部被带走，儿子也不知道在哪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儿子才回来，然后他去问丈夫被抓到哪里，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没有告诉他他丈夫被哪里抓走，到了什么地方去。两天前我们弟兄姊妹特别同工收到看到一封信，据说是黄牧师从监狱里面写出来的一张纸的一个影印件，里面大概写了这样几段话。里面说对他的太太说，他说我在监狱里面，我现在是被监视居住，生活各方面都很好，你千万不要上访，千万不要请律师，我很快会出来的。其实黄牧师在外面的时候告诉过我们，他说他一定是要请律师的，因为第一次他请了律师后来被骗， 后来是再请的。那这封信写到结尾的时候，他对他的太太说，他说我妈妈生病，病得有点重，你带她去看医院。如果我妈妈死了之后呢，你一定要把她冰冻起来，等我回来。有时候我真的为这个事情担心难过和带到。当我把这个事情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有的是一般的朋友，有的是弟兄姊妹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共同的会问一个问题，他们说这个牧师肯定是做了什么事情政府才会抓他，一定是做了什么事情，不然的话政府抓他干嘛呢？我想不到我们的肢体，就在我教会的肢体也是这样问。当犹太人把耶稣五花八绑的这个解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比拉多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把这个人绑着送过来？他的回答也是这样，他若不是作恶的，我们为什么送你到这儿来，送他到这儿来？我们是忘记了这个被关押的人，他就是我们的兄弟，就是我们被卖的那个约瑟。所以盼望能弟兄姊妹真的为那些弟兄姊妹代祷。圣经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天国跟王国的不同。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回答，主耶稣并没有按照比拉多所要求的、所审问的交代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他说的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主耶稣告诉我们，世上的国跟天国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耶稣的宣告，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这话意味着当时的那些犹太的宗教，比拉多所处的这个西方的那个文明，都是属世界的国。神要将自己的国度跟这个世界的国彻底的分开，只有神的国是属天的。这国并非是从世界来的，属世界的希腊文的原意就是从哪里哪里来。主耶稣告诉我们，这国并非是从世界来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国不是从世界来的，不是靠着世界的那些计谋手段和征战得来的，而是上帝所赐的，与生命、与真理、与道路有关。这样的国度呢，对人类的思念、思想、观念都是具有颠覆性的。因此，若不是从圣灵来的，若不是借着启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认识这样的一个上帝，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国度。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天国跟王国的不同。一，王国的原则呢是讲力量，力量就是上帝，而天国的原则呢是真理，真理的总归就是爱。与此相关的，王国的幸福在于吃喝，而天国却不同。保罗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第二个方面，王国的存在是短暂的，王国的命运不过是演绎着罪人的命运，那就是以政治的方式反抗死亡的命运，结果是更大规模的死亡。而神的国度呢是永远的，因为天国呢是永存的一个国度。圣经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三节说，我们的主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我们也可以回想一下，当主耶稣禁食了四十昼夜之后，他在旷野遭遇试探，撒旦对他说，你只要拜一拜我，我就将万国的荣耀都赐给你。万国在原文当中是一个众数，但主耶稣所宣扬的那一个特指的天国却是一个单数的诸天之国，那才是永不震动的国。那么谁可以进这样的国呢？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天国宪章当中，即登山宝训当中所讲，第一幅当中说，虚空的人有福了，虚空就是心里贫穷的人，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八幅当中讲，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最重要的身份就是天国儿女的一个身份。在这一个身份的特质里面，就是有天国在我们里面。正因为天父的儿女有这一个永不震动的国在他的里面，他们才是有福的，才可以像诗歌《上帝的儿女是何等有福》中所唱的，在压力中仍能够平静，在忙碌当中仍能够悠闲，在失败当中仍能够欢笑，在逼迫当中仍能够毅力，在绝望当中仍有盼望，在冷漠当中仍有关怀，在困境当中仍有出路，在死亡当中仍有生命。有福，有福，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有福，有福，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当比拉多对耶稣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就听我的话。我们来看第三问，比拉多的问，这样你是王吗？比拉多的回问无疑是带着这个轻蔑与否定。在比拉多看来，你没有什么政治上的丰功伟绩，还算是王吗？在他的心里一定是否定的，一定是瞧不起这位被击打捆绑着在他面前的这一个犹太人。弟兄姊妹，当耶稣与我们想象以为和期待的所不同的时候，他还是你的王吗？其实王之所以是王，并非是你去定规塑造他，乃是由他来引导你。我们经常唱的一首诗歌《求作远向歌》的第二节说，求作我智慧，我心中的真道，容我常救主，门主亲引导，主是我真父，伟大慈爱，求助我心中做唯一的主宰。耶稣回答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必听我的话。这位耶稣到底是怎样的一位耶稣？在旧约以赛亚先知里面，以赛亚书的53章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一位主，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家形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个人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那样的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弟兄姊妹，在福音书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比拉多审问了耶稣之后，就出去跟犹太人说，我审不出什么罪来，但按照你们的规矩，在你们节期的时候我可以放一个人。你们是要我放一个杀人作乱的巴拉巴呢，还是这一个你们的王耶稣呢？犹太人喊着说，放巴拉巴，放巴拉巴，要定死耶稣。我们的主最后就被鞭打，头戴荆棘冠冕，被挂在十字架上。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天地昏暗，磐石裂开，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 但是我们的主胜过了罪恶死亡，第三天他从死人中复活升天，现今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弟兄姊妹，如果十字架代表了我们人世间最深处的苦难与罪恶的话，那主耶稣的复活就代表了他对死亡的苦难的得胜，并要求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愿意去走背负十字架的道路，愿意去参与到那一个去释放去得胜被罪被死亡所奴役的工作当中去。弟兄姊妹，我们刚才所学习所读的约翰福音的这场对话，地点发生在世界的衙门当中，发生在2000年前的比拉多的衙门当中。表面上是看罗马的总督要把耶稣叫进来审问，实际上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进入世界来寻找罪人。表面上是人间的掌权者对神儿子的审判，实际上是天国对世界的胜利。不仅如此，道成肉身的他不是要为了要来审判世界，而是要来拯救罪人。提摩太后书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就是神的救赎计划。比拉多问，这样你是王吗？或者也让我们来问自己，耶稣这样一位替你我定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忧患的主，你还愿意来信靠他跟随他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愚昧无知的时候，在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你才派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罪的缘故钉在十字架上。他受刑罚使我们得医治，他受鞭伤使我们得平安。主啊，当我们认识到你是那一位为我们担当忧患的主的时候，主啊，求你来苏醒我们的心，好让我们愿意的背上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并进入到你为我们摆设的那宴席当中。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